好，这里面，我们谈到这个瑜伽舞蹈，这里面很多观念啊，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单纯听啊，你就不容易找到其他的一个修行上的意义。如果他本来清净，那为什么染污？所以他后面在这个窥基大师的那个述记最后一行啊，法界本性净啊，非后方净故。好，本来就清净，非后方净故。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谈一下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我们。刚上一节也稍微提过，我们说本来清净，这就是经常被批评叫本觉思想。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经常有一个叫本觉思想，本觉就本来就清净，但这个本来清净跟这个清净意义不大一样。如我们经常会认为我们本来清净，但这个本来清净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可得，以不可得就像虚空这样叫做清净，而不是就一个本来会放光的。包括对六祖坛经的解释啊，本自具足啊，能怎么样万法，这些很多人的解释就变成说，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已经会放光的啊，已经清净的很庄严的，那就寻寻觅觅要找那个东西。然后在打坐的时候突然看到马戏矿，挖矿挖出来了。然后在很多一切，因为佛法最本质的是他看到的是不管他是染跟净，凡是一切法只要是众缘就没有他的实质。结果你在一切法当中你去除乃至观空，很多人观空观到最后他找一个什么，有一个本来清净的。你知道吗，我讲的本来清净是不可得的，方便讲清净。就像虚空找不到什么东西，虚空有没有？虚空从世俗地教有，但本身它还是缘起的。你知道这个虚空是在是色法表现出来的，是有色法来表现虚空的，所以虚空本身的无为只是这样从世俗地来说的。那我们因为方便比喻，就像说我们讲如梦幻，梦幻有没有？梦幻的无自性那是一种比喻哦。我们经常举例如梦幻泡影，如不等于哦，如因为方便让你了解，你不要把空当作梦幻哦。好，他只是举梦幻有梦但不可得，他是举这个例子。虚空也是因为在色法的当中看出色法去除而空无所有，就叫虚空。所以我们是用虚空比喻哦，但空性不是虚空哦。因为我们的虚空，哎呀，我看到虚空，我看到空性，你看空性长得圆的扁的，很多人就是哎呀，我正空就看到空，呵呵，这些麻烦了。这个很多人走偏了，看到空的意思不是看到一个空，是我以为这个法，比如说梦境，梦境有没有？有。我讲空不是在否定梦境哦。明明做梦就说没做梦，这是颠倒的哦。我们所以空的意思是说，梦境有没有？有。但梦境里面的所有一切东西有没有实质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我虽然做梦，但我会不会执着梦境里面为真实？有？不会。所以空带有一种智慧的意义，就是不会执着那个没有的啦。好，所以我们举虚空的意思就是说，并不是另外去找到一个虚空，我们只是要讲虚空其实是不可得的意思，我们取它的比喻而已。好，所以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观空，就观到一个空，那是不是又立一个法出来了？立一个法出来，你看，我们有的人在修行，修到某种境界，执着这个就是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代表什么？只要这个存在，其他跟它相对的不净染入都要存在。抓到左边，一定会跑出右边；抓到高，一定会肯定低；抓到美，一定跑出丑来。抓到大就会有小，抓到有一个清净的就会有一个不清净的。所以佛法的究竟清净，是因为它诸法因缘生不可得，这叫净，而不是去除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找寻一个叫做清净的体。这个清净体，如果被你找到了，其实没有。找到代表什么？一切缘起性空，偏偏这个缘起是却是有，不是性空的。这样有没有听到？你有的人修缘起性空，不再执着，什么都不再执着，到最后竟然回归到有一个清净的主体，找到真如，结果是前功尽弃。亏你怎么修行，就差在最后的之间错。一旦错，代表什么？过去舍掉的都只是治标，要你回来，一口气就回来了。我们不断努力修学，把很多不好都赶出去，但好藕断丝连。虽然下定决心不要，内心里面满心怀念，到最后受不了，你们回来吧。他一下就回来，那我不是赶走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叫我回来，所以我们都在墙边等你呼唤我们。一喊嘟，全部横过来。你赶他们出去几十年，原来他们就在隔壁痴痴等你呼唤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真放下，你的清净是靠染如来的。你只要执着一个清净，你并不是不是没梦境的清。我要讲说，我们的清净是一种智慧，并不是把一个不清净的去除之后找一个清净净的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吧？清净不清净的东西能不能去除？不清净的东西能不能去除？表面上是要去除，但你要知道，不清净其实是因为你的执着才不清净的。而这个就像梦境要不要去除，对一个在执着里面改变他的梦境，但真正的改变之道是怎么样？让他醒来，不要改变境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实在。如果你把梦境的东西当真，其实是不是在延长你的梦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断执着它为真嘛。而这个执着本不可得，执着为真才是梦境的一个颠倒嘛。所以很多人在不断修学当中，他虽然理解佛法，用佛法在放下一切执着，他在一代所有在努力放下执着的时候，背后在找寻一个存在，而这个存在会让他所有舍下的完全是什么？只要有这个存在在，那些被舍掉的，是不是这叫此？这叫彼？此生彼生，全部回来，就算舍也是假的。唯有看到持不可得，彼不可得，虽有持彼，何妨？有没有梦境？有。醒来的时候有没有梦境？有。我说这做梦好好玩哦，怎么真不真？假的。当我把梦境讲的那种话非常生动的时候，不妨碍我其实已经知道梦境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讲生动有没有妨碍我的觉悟？不妨碍。 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在很多人他就说，我们要了解他本来清净的意思，是因为一切法从一开始是众缘生，所以他从来就不曾真实过，那这个叫本来清净。那所有课程烦恼，这些烦恼从哪里来？所有烦恼都不曾真实过，所有的烦恼主要源头是在于本来清净，你无本来是不可得，你执着为可得，这才是所有烦恼的根源。所以今天你要去除烦恼的最根源处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它本来就空。而你本来就空，看清楚的不再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是这样。所以他有没有另外得？他没另外得，因为他本来就清净。所以后来修行的人，这个我刚才一开头就讲说，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就不断的努力修学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我要断我的烦恼，我要断烦恼，是不是？我要赶快，来不及了，我要往生。这个都对，但都错。我这样要讲很复杂了，但其实本质，我要赶快把脏的去掉，我要赶快把脏好多，我要去掉。其实真正去掉脏是怎么样？你不要再制造脏，而你不断去除脏的作为，刚好是在增加脏。因为佛法的脏不是外在的脏，佛法最大的脏是什么？愚痴颠倒，认假作真。而你就在这种修行当中，以为很认真的修行，却不断的还是在修行当中认假作真，这个才是让你的修行一直不能进步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如何赶快精进？你瞎忙什么？我赶快精进，你所有的问题就是在看不清楚。你真正的精进就是看清楚嘛。结果你是一直在，我要精进，精进，什么都做到了，就是最根源的问题不处理，就是该看清楚，还是没在看。只要没看清楚，这是不是在制造污垢？哎呀，我赶快要往生，你要去哪里？真正要往生的关键在哪里？那就不要爱取有咯。我如果用执着的心要往生，我们不是讲说得来全不会功夫吗？你所有最大的关键，我就讲说往生净土很大的关键在于如何厌离娑婆。因为这是缘起的道理，因为爱取有就生老死，这叫做娑婆。所以我现在变成用一种着急不安的心要求往生，却不问他的根源，不问他的根源，就是说你所做的刚好跟你所求的相反。就是我们刚才举的那个缘起法里面，你很想得善果，你做的不正思维刚好得恶果。那我们要求往生的话可以，但我们先弄清楚什么叫往生意。所以应该呢，求往生的人先了解那为何生在娑婆，而不是一直瞎忙求往生，老了半天烦恼跑给烦恼追，我要跑快一点，结果是什么？带着烦恼跑。所以我举那个例子，其实这就是我观察出来的，要赶快跑，别赶快追，我赶快跑，赶快跑，烦恼一直追，生死无常，你看无常大鬼一直追着我，无常大鬼你一直牵着我干什么？你只要放下就好。偏偏这么一个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带着五蕴一直修，那经心经就跟人家，你只要照见就好，照见就对一切苦厄了。他不照， 他就我继续以那种很着急的心爱着我，然后就一直修，什么事都不干。为什么？因为要赶快修。你为什么那么爱护自己？又赶快修，就是这一点不能生往生净土的，就是这一点。就这一点一直抓着自己的这一点跑不开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讲，好吧，就让他再碰吧，等到烦恼起来再说。有一年呢就会行，没一年就继续下去，有空再来。瞎忙白忙的，找不到头啊，他不知道关键处在哪里。我最常举那个以前那个，我这故事久了我也会不会变了我不知道，就是他们要潜水不是要带那个铅块嘛，因为这样才沉下去啊，结果就是因为浮不上来，他们就打手势叫他把铅块拿掉，他就赶快铅块拿拔起来，拔完了就提着啊，提着还在下头啊，提着他就是怕可惜咯。就赶快腰带解开，铅盖解开，然后提着，怎么还上不去？快没气了，快氧气都没有。啊，远远看啊，哦，人家做一半的，我叫你拿掉，你干嘛提着？他有做前半段，他没做后半段，结果没做后半跟做前半段，那么等于零哦。你不觉得我们修行经常是那个等于零的？做了99就一个不放啊，其他99就在旁边等着他。那个什么，那边不，我们不是很多扣的很紧吗？就把99个都抛开，这个留着好了，就这个抓住你的啊，这个。你知道这是修行的很实质的意义。你看这句话里面，它其实点出了怎么样？它本来清净，换句话说，你不要给他增减，你只要知道诸法空相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你只要看清楚这一点，你不要瞎忙。所以他关键点出来，因为他本来极净是你颠倒，所以你只要走这一条路，因为它是原生的，本来极净，你只要看清楚缘起就是解脱生死，你不看这里，我不知道你怎么修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点出的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再来垢净区别，你应该从垢净当中看什么？看到他的虚假，跳开垢净的这一份表象的差别，而超越他的这种计较，这才是解脱。诸法空相，没有垢跟净，这才是究竟的净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点出了修行的方向哦。不要看它只是一个简单这样，所以啊，法界本性净，非后方净啊，不是后面才净哦，本来清净哦。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所以我在讲无常经，讲说如何放下，看清楚啊，你为什么拿起来？放下，你从来没拿，你放。哎呀，我好懒惰。弄了老半天没染污，那就进了。如果你把染污当真的，染污外面的染污，外面的染污主要染污是心染污，心染污才有外染污。结果你一直执着染污，就其实就是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才现染污，结果。因为染污又看不清楚，就想要去除它，不知道染污的源头，所以又起颠倒要去染污，而这个去染污的心就增加染污，这样听懂吗？本来比如说这个东西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不存在，但我误以为存在，然后从这个误以为它存在开始，所有的作为是不是更让事情什么越来越复杂啊？就是一句话， 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如实之见此客相者，因之是民于客误导。所以我们对于染净这差别在哪里？世间相对染净本不可得，因什么因缘方说为染跟净？好，所以染净可以依众生不同因缘而说，但本质染净不可得，这叫做于客误导。好，再过来，于无不无高具无颠倒者，论颂曰：这是后面两个不跟高哈啊，有情法无故染净性具无，知此无不高，是于二无倒。啊，所以有的人，就在那高低啊，高的人会不会说啊？高的人又高慢，少的人就畏惧。所以我们昨天讲说，如果照见无因一个结果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你看我们的老师讲就讲到心经，因为260字比较容易查，而且你们天天你们都会了，所以我为什么常举它？因为就不用再引经，你们都会嘛，你们常念。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反复是不是？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是不是就在这全部都出来？啊，有情法无故啊，你看啊，有情无情啊，有情即法俱非有故。下一个论曰啊，有情即法俱非有故啊，彼染净性亦啊亦俱非有啊，没有你在瞎忙什么？所以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无事道人？啊，有的人庸庸懒懒的叫我叫无事，你叫懒惰人，那么叫无事道人？你们一事无成，乱讲一通，天天在那里鬼混，那人还说无事道人其实就是一个智慧者，也就是说，我不要在这世间里面随意再加油添醋，本不可得处还他本不可得。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点这句话，就是说。其实这才是你就像心经，这才是核心的宝嘛。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找到一个很实在的理由放下？而且这个理由还不是放下一个，因为一切法都这样，省事多了。我就觉得很少人会去享受这个东西，它最根本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可能听完以后完了你们就忘了，那所以下次我再讲，所以还很新鲜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一个人他不断在追求一个彻底解决的一劳永逸的方法。所以佛法一开始他就是他从来就是很精进，而他的精进抓的不是枝末，就抓的是根源。所以他宁愿一生勤苦啊，要永断轮回。你现在我这样一直强调，希望大家能体会，你做一个道人的核心价值在这里。你从来不是在做梦，在编一些什么故事，不是。他的目标很清楚，我要永断轮回，我要彻底解决，我要自度度人，这些话变成很有意义的。因为我找到方向，我知道这个方法掌握住一切解决，所以我们现在修学再不是空洞了，是一个具体的目标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是、啊、生死未了，如上考批，就知道了。而、啊、我们现在人把生死未了啊，好紧张，你再紧张还是死的，你要找错方向。生死未了，我要你了，不是现在生死未了，就是说哎呀有生死赶快超越，对不对？就是一般人就是这样，生死还在啊，跑啊跑，他也不知道生死是干什么，他应该认清楚生死才对，对不对？ 所以佛法很多人一开始就走错，他就一直生死未了，如上考批，就一直修啊，赶快早夜生死，他也不知道如何超越啦。反正就是能有的方法就瞎修，一直猛干，就这样嘛。就完了以后，哪说超越生死？我告诉你，不会有答案的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认识生死，怎么会超越生死？你应该知无爱取有无生老死。你应该仔细看清楚如何照见，这才是超越生死，这才是生死未了如上考批。所以修道人到最后是一个脑袋而已啊，他们不会放松，在别的地方可以放下，这一点他不放下了，是吧？嗯，你讲的非常好，但我还是不懂。嗯，这一点他不放下。你讲的非常好，因为我不大清楚，但我接受。嗯，这怪怪的，这个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没有人情好，不能用人情呢。不懂就是不懂了。我尊重你，可能讲对，但我不懂。我不懂是真的不懂，所以要我接受。我相信你是对，但我真的还不懂。这一点没有人情哦。这才是了知，你懂不懂？应该这样吧？到底懂不懂啊？青菜啦，随便啦，我这下就完了。因为他直接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我为什么讲这个看这个笑话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它是生死问题，它是最核心的，它是超越一切生死的，所以你信不过，你就无法彻底去做。你知道你现在得的知见是要换掉你所有，这个知见必须能取代你所有的执着。我讲的是现实，不是空谈理论哦，是这样的。你为什么只要那一块？你看钞票满地，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假钞，就是我再怎么找呢？你在儿童玩具公司里面印的很多假钞，你掉了十块，你会去找那十块，不会去找那假钞，因为它假的。所以他会整个目标就是务必要让自己心开一截，这一条路上很实在。都用很实在的心给自己找实在的理由，那有时候看似懂，那我就由现实当中去看真懂还是假懂，就这就是我讲的烦恼。所以他会有很多顺向的修行，该修戒修定修慧，那再过来就是什么产品测试，空哇坏了又回收，因为没用，所以会有这一段都很实在的过程。所以如果从这个点上来论，我们的理解空洞，我们的修难免空洞。我是从这个角度在看。好，所以我们会有恐怖怪，不是在直接对峙那个恐怖怪，而是看到谁恐怖谁怪的那个头，这个友情，这个法，这就是四圣谛的道理。对，我今天谈的生死怪，不是枝枝末末人为什么会死。第一个，空气污染，现在有含很多重金属，现在有很多化学 ，no， 但经典都没这些东西。经典找出你为什么会老死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生了。那我们现在。不问生，因为我们很爱生，我们爱生然后怕老死，问题生了就老死。现在我们生了也生了，还偏偏爱，然后就开始，我最近是不是因为哪里营养不良，开始算这一个。他继续爱生，然后却想逃避老死，他应该知道不要再造作，这才是远离老死。问题是我们从来都是以生为重，然后再逃避老死。这就是多少活弟子 即便文法实际面对问题的时候完全是倒过来的，他们对缘起法不了解，是不是这样？真正问题在身，问题啊，身在哪里？爱去，爱去，爱去有。所以了解佛法，他应该是对自己爱去有，而不是去如何养生。道理很简单，下手处是决然不同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哈，这个130页，以染尽意具不可得故，染尽品无减无增。你看啦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个全部都在解释心经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在某些法的道理能通达，是不是就帮你们？不要说哎呀，我要读多少经，我希望你们读懂就好，因为它就通的。它为什么？它其实通，但它为什么差别？就是因为面对众生不同，开眼很多不同。但我的学就是说，你要广学，但你要会通。你会通以后，再去对应其他经典，其实精神就抓住了。这叫尊上人，这时候你就称你为上人，不然你就称为你下人。这才叫上人。在佛法里面，上人就是这样了。上人不是比人家高，上人是超越的意思。我们很像，你在上还是下？所以有时候你在装的在上也是下，所以有时候要把自己装，哇，后面贴的很多跟哪些名人在拍照，那只告诉我你是下人而已啊。因为你的尊严要靠这个撑显出来，那不是庸俗一块吗？不是吗？所以这里面你看啊，染尽意不可得故啊。染净品无增无减，所以我们如何有染净，要看染净的缘起，看染净的根源，这时候才能超越染净而得究竟清净，是这样的。哎，论曰：由此于中，无步无慢呐、啊。哎，为什么？就那你步哪里喽？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当我们知道空义的时候就开始了、哦、什么开始？
一切空。
那我们就先到像藏传的都就到什么，他们就看到，他们不是尸体就拿到外面让鸟吃吗？我听他们讲，他们在练习的时候要到那边一个人不能陪伴，就在那很多尸体鸟在吃的时候坐在那里修。还要修什么？不是要没走没走，我们就修，不要，还要观想尸体过来。你不用装呆哦，你还要主动观想尸体现前，这些东西现前。我听他们这样讲了，但实际上我不是很清楚，那这个就够呛了哈、哦。因为修不进观，到最后会有这种现象，有的人下道就跑回来了。所以后来为什么有的人修就修安波法，因为不进观修神的那个相取出来以后他会现前，其实他并没有过来，但因为观很真的时候他就会如实显现啊。有的人下了就下道了，有一个男传也是，因为他修不进观，修到最后用爬回来了，因为看到尸体全部站在前面。那、啊、其实这个观念要有，因为他不知道啊。这个你要知道，现前你都一开始就要练习这个啊，就是你这个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讲，有的人修空，然后到鬼屋的时候，到底有没有？这下我看你还是出来好，免得心脏病哦。 好，讲归讲，你注意啊，很多大德都面临到很多磨难，世尊有没有？那智者大师也有，这些磨难很有意思，它叫花样。什么花样？就是它是一种投射而已，它从此是磨，也是你自己的余留的烦恼，它会如此显现。这种显现，你就会开始看它对你的影响力大还是小。像佛陀，因为他是真实智慧，魔现前来讲，对他来讲有没有对抗？魔如佛如都如，最大的对抗，最大的会对抗，是因为你先执着我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才畏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修行除了气魄之外，还要智慧；智慧之外，也要气魄。这个你要练习看看。当然，如果真有智慧，就会有这种气魄。你试看看。所以我不是跟大家一直讲，修行走到最后，会有一关你一定要面临，叫不惜生命。这不是光气魄，这是这种对法的承担。这是对法的一种承担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现在试着，我现在在修行，我一对世间一切就要深刻观察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把法观到很彻底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功夫了。今天我如果要夺你的命，你也随缘。像我们修行的时候开始，是不是该做准备？对不对？然后符咒该贴的全部贴满，你是道士还是摩尼巴弥哄哄有魔障？我看我就讲说，这样贴那么多的你就不用贴了，为什么？魔就在你心中还要贴吗？你这样贴就跑不出去了，因为你这种挂碍心本身就是魔，他不知道什么叫魔，外面有魔。你如果修行一直带着这种恐怖挂碍心，你就可以确定很难。我有时候把这个观念，你要必须对佛法很深刻，它的意义价值很清楚，你才愿意不惜生命。光靠气魄不行，所以舍身割肉，割力王的时候割解身体，这时候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要是有这个不可能。我们会不会割？可以，捐献器官，再捐一个，可以。再捐就没的时候，这个不可以。我已经够大方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总留一个命给我吧，是不是？能到最后残废都不怕，只要命，已经够慷慨吧。问题就是这个命留着才一切问题在嘛。所以我们对一般人不会这么要求，但修行走到最后其实是走这一条的，那个其实很等气魄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必须把他懂的法确实落实在现实当中，那种慷慨大方啊，这不是用气魄，这里面要有智慧。所以这叫一等一的修行人。不知道谁能上这个未免者宝座。你告诉我什么就业竞争力很强，那个就业竞争很强，这一块到现在没有人去担，他始终痴痴等待人上未免者宝座。其他地方因为我们退却嘛，所以退却只好降低，就跟很多人大家都一块都是很怕的嘛，所以怕的跟怕的争可以 啊，那个不怕的很少人，所以那一怕不用人家争，可是偏偏因为大家怕，所以那个位置平摆放在那里也没人想去做。所以是很有意思。哎呀，所以这里面你看为什么我又点到这里，因为我希望这些道理都成为你修行的一个依止。你今天想要在很多地方，哎呀，畏惧恐怖乃是高慢，源头在哪里？其实很大的源头是你有我法，你这个我法执才产生的恐怖跟高慢啊。你看不了，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你的烦恼很难真实对峙。所以有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标准。你必须以这个来论清不清净。所以包括别人在赞叹我们如何如何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哪一点？看这个，我们不看后面那个。我们不看如何外面的如何好坏，我们看的是那个我法二字。修行人就拿这个标准，其他不谈，其他是对应的，只看这个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面都有一种跃跃欲试，试一次不怕死的试看看。这个才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这个也怕那个怕，你看你从你怕的等级就知道你的等级在哪里嘛。所以我不是常讲说你的道心我都可以用钱算你多少值多少钱啊，道心抽象的我都能算出来，你看我多聪明啊！啊，你这也可以算啊。从你的挂碍点，你就看出你的程度在哪里，你就在这一块自在往上就不行了。自己衡量，只要你有知见，你就能够测出来，你大概是哪一等级的。我是修圆顿的，你那是金字旁的。你那不是顿超，你是很顿的。自己从自己烦恼上去衡量。请问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道场一个地方它会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抉择。或者话大家会往烦恼计较，那论高低。但一个道场它会从哪从彼此当中看回自己。外面只是借着让你观察而已，这就是一个佛法的引导，它会往这边。如果大家是借着进生活当中不断往内观察，这就是好的地方啊。如果大家一直在制度啦、外围一直在想啊，这个就是有问题，因为它往外攀去了，它拉不回来了。好，我们接着论曰：舞蹈行总义者，由闻舞蹈能正通达止观二相。这怎么一下通到这里来哈？我们要一个一个来了哈。由义舞蹈能正通达诸颠倒相。好，再过来，由作义舞蹈与导因缘能正远离。好，由不动舞蹈善去彼相。好。我们先到这里。你看哦，它是这些舞蹈它能起什么作用，就是说我们你看它是一个连结的。我不是一直在跟大家提醒我们不是得这个文字而已，我们要知道导从哪里来，导过来才叫舞蹈。那只要舞蹈它会产生什么功德，就是这个、啊、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，从我们对于世间众生如何颠倒有一个明确了解之后，远离它我们才能来舞蹈嘛。那如果舞蹈之后它会起什么作用，它比如说它讲说由闻舞蹈、哦、能正通达止观二相。止观我们知道这个闻意，其实它有时候是特别彰显它的突出某一点、啊、其实它是连接在一块的、哦、说法有时候是为了比如说眼 眼根对色尘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我们在分别看的时候，其实还有很多条件的。但我们要凸显它特长的地方。闻，我们知道那个闻啊，很多的名词，名词里面代表意。我们如果能知道，闻其实就是一种概念，不是吗？当我们能了解这个概念所方便引导出来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等于是我们修行是不是要用闻，是不是？你能知道这个闻代表什么？我们是能不能知道它的相状啊？就是我们能知道，比如说我如果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，我借着闻，你如果了解这个闻，我是不是可以引导你怎么样去停止你的烦恼？你看他这里讲啊，这里在数据里面讲啊，数据里面我们看他的第三行，以闻说前啊，以闻说前呢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现在虽时无导修毗婆舍那，以闻说前亦通止啊，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已有这个闻呐、啊，这个闻我们。世间人是不是文里面之一？那我们你看，我们先回头去看他，前头啊，这个我们看那个第120页，文里面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能知道这个文里面有哪些意思啊？就是，第一个文它是由前面不是讲吗？知但由相应串习啊，啊有意即非有啊，就是说文章的那个前后必须要串习，而且要相应啊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要谈了。好，那所以这里面我们如果接着我们看一下他这里面讲啊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文所形成的背景，所以这个文能表达一些意啊，表达借着我们这个文啊，文章就是比如说名词嘛，借着这个名词，我们经常是由文里面取一个对这个文所描述的东西的执着，但我们现在知道，所以我们如果借着文可以厘清，我们不会掉入这个文的假象的，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文说出来，是不是帮助你理解？像我们讲意义不欲语，但其实是叫你不要执着，但离开语言是不是不能得其意？世间人在文字当中会不会在文字掉入执着？是不是？像我现在在讲，我现在比如说，我现在是不是文？我是不是引导你们生一些概念？但世间人在文跟意当中，是不是帮助你形成执着？因为我要用文字安立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但世间人用文生很多意，以至于你跟着妄想分别。但我如果了解我这个文是引导你去觉悟的话，这个文会变成是方便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我要你们听懂我的话，我讲的是为了我用语言，用很多你们听懂的语言，是不是？我用讲缘、讲起、讲性、讲空，是不是？那我是不是这样？我是把它连在一块，让你们知道缘起性空，对不对？那我用的是你们平常就执着的语言，但我用我的语言是不是让你知道缘起性空，反过来是不是不会掉入这个执着？我又没有离开语言，没有， 但我却这样的应用大家所知的语言，相应串习得其意，让你知道如何觉悟。仔细那份躁动攀缘观能看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像我们为什么在休息在讲话当中，我利用文字了解文字的功能，了解利用文字却反而可以让大家不掉入执着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讲完了以后，我们是利用这种文字而能知道心应该如何，不谈太细的直观，我们是不是能让我们止息一些不必要的追逐攀缘？我们是不是因为透过这样的讲说可以让你懂得如何观察？就在现实，我们现在现实是不是这样？是闻。但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要懂得闻的意思。你如果不懂我的话，变成只是执这个闻，不了解闻的意的话，这个闻它不能形成直观，所以你要于闻无导。你要在听我的文字当中，要懂得我要叙述的那一份智慧，这时候让你生出如何止息攀岩，如何观察世间缘起，是不是这样？于闻无导。但你如果掉入文字，那就麻烦了。掉入文字，你用你的文字的概念，却不能听懂，因为你于闻不能无导。你在闻当中不能取其意，而且在这个闻当中一直在执着，所以我每多讲一个概念，就深增长你的一个人执着。所以在我们听法的人，有的人越听天的越什么，越染悟，这叫知解无明。知解，知解应该是智慧对吧？知解无明，听得越多越颠倒。但我们现在透过知解而放下，透过知解止息烦恼而形成智慧观察。所以我之前讲说，你不要跟我念，你不要跟我念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不要跟我念，他照念，师父说的，你不要跟我念，你真笨，你真笨，哎呀，我对你没办法。他也这样一教奉行，我对你没办法，算了，不理你了。他这样依教奉行，算了，不理你。如是我闻，算了，不理你。碰到这样的弟子，就不是你们撞墙，而是师父去撞墙，因为碰到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但你看啊，闻意，所以听法为什么在诚实论可以去除五盖？有没有道理？但你要取其意义善巧。要于文悟道，才能从文字表现出智慧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